在六道轮回当中，我们自己做不了主宰啊，到地狱里面去，恶鬼道里面去，不是说我不想去了，那阎罗王就听我的。那既然现在我们已经在人道当中自己能够主宰，如果这个时候不修学佛法，那更待哪个时候？所以告诉我们，一旦如果堕落恶趣啊，那就没有机会修学佛法了。哎呀，这个我们现在还想从理论上讲讲，没有什么，跟现实一结合，大家想到了没有？我们的生命在时间当中，前景无始后无终，无始无终的时间当中，我们今生今世活到了人生，只不过是100年上下。100年当中，从今天开始，100年之前，我们肯定会死。也就是说，我们修学的机会，仅仅只停留在今天之后100年之前的短短几十年。我们下面都会讲到这个问题的。不单单说短短几十年，这个短短几十年当中，哪个时候失去这个机会，我们还不知道。随时一口气不上来就挂掉了。所以我们不要认为的好像我修学佛法的机会还很多，实际上不多的。我们没有深入去思维的时候呢，还不知不觉的稀里糊涂的过日子，也觉得蛮好的。如果仔细去想的话，那非常的可怕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好好的，一定要好好的这个修学佛法啊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怎样去对治我们的懈怠懒惰的习气呢？这个很重要。有时候我们明明知道了这个机会不容易，机会不多，但是我们还会懈怠，还会懒惰，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对治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如果要修学佛法，当要明白一下道理。这个明白道理，这些都是让我们去思维修的啊。第一，思维现在就修的道理。这个为什么说这个现在就修呢？我们有很多的人呢、都会推到将来修啊。那现在如果不修，我们刚才从无常的道理来说，因为我们对自己的生命他没有这个办法预料到，我们做不了主张，阎罗王要我们哪个走，我们就哪个时候走掉了。既然我们生命是无常的，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明天后天大后天哪个时候走，所以我们就需要啊，就要思维呢，现在就要修啊。那现在就修的这个道理，我们怎样去思维呢？第一，要思维一切众生多是想求快乐而离苦者，这个呢大家思想都一致的啊。其他呢大家多可能是这个思想不同意，希望自己离苦得乐，这个是一致的。但是真正想要离苦得乐呢，也只有修学佛的正法才能到达，才能达到。我们这个世界法给我们的无非是财色名利，但这些东西没有办法让我们脱离老病死，脱离六道轮回。只有佛法能够让我们超越了生死轮回，证得了不生不灭，再也没有生老病死了。我们不想离苦得乐吗？佛法正是给我们离苦得乐的唯一方法。那既然我们遇到了，怎么可以不马上修呢？啊，这个是第一，思维现在解决的道理，这个第一点。第二，我也能修。为什么说能修呢？因为现在呀，已经具足外缘，我们十种圆满。五种是外圆满，五种内圆满啊。现在已经具足外缘，有法师的引导，这个是外缘，同时也具备了内缘。这个我们现在已经得到人生不在三途等等，自己啊已经离开了八难，我们这个得到了十种圆满的机会，这些这个条件啊我已经都有了，所以我现在呀，已经可以修了。 如果没有这个挑衅，没有具足十种圆满，没有离开八浪，得到了八暇，你说没有这个机会呀、啊？我们这个不修还有点道理。问题，我现在这些条件都具备了，已经能够可以修了，已经能修了，那为什么不修呢？所以啊，我们要思维现在必须要就修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？虽然现在已经离开八难，得到了十种圆满，但是这个机会随时可能就会失去的，我们是没办法保证自己的。那怎么可以说现在暂时不要修呢？所以必须现在就要修。这个第三点，于今生皆去修持。我们有很多人呐，就想呐，那我今生今世呢，很多责任，很多义务现在修行太晚了，我来生再修好了。我们很多这样修，这样想，这样想对不对的呢？下面告诉我们，如果今生不修，谁知道来生能不能得到人生，遇到佛法呢？这里面你看有两个概念。我们这个今生不修吧，我刚才我们讲的，没有办法保证自己来生是不是一个人。纵然是一个人的话，如果生在边疆地方呢，没有佛法，那怎么办呢？我们的确，如果保持正了自己，又能够得到人生，又能够学到佛法，那个时候，你说我们来生来世修可以。问题我们没办法保证自己来生来世一定能够得到人，也不一定，也没办法一定说能够遇到佛法。还有一个呢，纵然来生来世能够得到人，遇到了佛法，你那个时候愿意不愿意发心修行，又是个问题了。你看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我们现在就要修。下面，现在就要修的原因啊。最终的那结果来看，何日当时无法预料，也没有预期，这个呢都是事实的。我们这个谁也预料不到呢？这个，我哪听啊？这个主调，应该大家有的都知道了。你看我这个大哥，他这个正月29晚上，你看。他身体一点都没有其他症状，车开出去，心脏病一下子发作，马上就走了。他根本预料不到这个金星会出问题的。这些的这个例子啊太多了，所以说呀，这个何日当时啊无法预料，也没有预期，这个是这个白着眼睛看得到的。还有一个问题呢，为什么说现在就要修持？我们现在如果不修，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啊？现在都无法把握，都不想让自己发起这个想修的心，有责任期待将来就会去修行呢？你现在都不想修了，你将来保证自己想修吗？所以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之后呢，现在如果刚刚发起这种处理心，发起这个。想修的心啊，你赶快就去修了，不能说我拖到将来。下面告诉我们啊，所以现在呢，听闻的佛法就应该随闻随修。好了，这一段内容啊，是思维现在就要修。那这一段内容给我们堵了很多的这个错误的思维推到将来不可以。推到来世不可以，现在就要修。如果推到将来去修的话呢，生命是无常的，哪个时候走掉我们不知道。到时候我们修还没修，这个人可能出问题了，那你怎么办？如果还有个人，你不能说我这个明天后天再修，那今天如果不想修了，明天后天你为什么就认为自己想修呢？是不是啊？这个我们的心是无常的呀，一直在变化的，所以我们这样的认识的时候呢，就让自己发起猛烈的心，现在就要修，不要推到将来。 好了，下面说，以上内容是修行的方法，那不是一种理论啊。要经常根据以上的这个理论呢去思维，才能改变自己的心态。人的思想决定行为，思想觉悟提高了，行为也就改变转变掉了。所以我们说修行修行啊，要修改自己的行为。行为是由我们大脑来决定的，所以真正的修行，它是转变我们的思维，是转变我们的认识。我们的这个思想认识转变掉了，我们行为自然就转变掉了。那这个是第一段啊，这个现在就要修的道理。然后呢，我们再看第二段内容。那单单这样的思维还不够的，这个力量啊还是不够的啊。第二呢，要升起修上法的决定心。前面呢是思维现在就要修，这个呢是思维呀，那我们要升起修上法的决定之心，不改变。那为什么让我们要升起修上法的决定心不改变呢？下面告诉我们，怎样让自己升起学习佛法、修持上法的决定心呢？是关系到一生多生的大事，所以非常重要。这个一生大事、多生大事，一生大事来说，我们修学佛法，这个培养出福德功德，今生今世的命运就改变掉了。它也关系到我们今生今世，也关系到我们来生来世，乃至多生多世。因为今生今世的所有的这个修行的功德，它会影响到我们来生来世的生命的安排，上升或者下降，或者生在哪个地方啊。说这个修行啊，现在就要修的这个事情呢，是不单单是今生今世的大事情，更加是来生来世的大事情。我们从文字上这样一讲啊，大家体会不深的，我们举个例子，这个印象就很深刻了。我们经常讲，我们来生来世如果命运安排我们到乞丐家里投胎，我们一出世，我们就是从官当啊，那你看是不是大事情？你看。这个还是好的啊，你不要还想说我到乞丐家里我不愿意。假如来生来世我们投胎到畜生道里面去了，那么更糟糕。想想看，所以我们现在就要修啊，你看是关系的一生多生的大事情，哪有比这个事情更重要的？你看看啊，所以我经常讲啊，大家如果不去深入去思维，好像很平淡没关系一样，佛法跟我们没关系。现在这样的一想，看想想，哎呀，这个佛法对我们现实生活当中是太密切了，太重要了。大家想想看是不是这样啊？所以非常重要。如果想要升起学习修法的决定心，应做如下思维和观察。这个思维修、观察修啊，我们这个修行啊，要思维、要观察。那我们怎样的去思维观察呢？第一，需要思维恶趣之因为面。这个仔细啊，要观察我们过去的这个因啊，那我们会堕落地狱道、畜生道、恶鬼道的这个因素呢，这个罪业的因啊还没灭掉。既然没有灭掉的话呢，我们这个现在虽然在忍道啊，将来难免会到地狱恶鬼畜生道。那我们明白这个道理的话呢，我们前面观察知道了，能够转变我们的机会不要到地狱恶鬼畜生道，他的机会呢仅仅只是今天之后百年之前，而且在这个时间段当中，我们哪个时候失去机会是不知道的。 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因思维性在虽得人道，但恶道之根未断达，如果不修上法，终不明要去三途。下面说，如团团转枝叫一样，以此身体对死的部位。这个团团转枝叫啊，这个是比喻这个业啊。这个有个祖师跟他的弟子啊下山了，这个扭的这个鼻子啊，这个穿了一根绳，这个扭呢，这个想跑啊，在团团转啊的叫。这个扭不管怎么的跑啊，这个绳子冲在鼻孔上呢，他始终跑不了的。不光这个牛能够跑到多少远，只要把这个绳子一拉，这个牛就乖乖就回来了。这个比喻什么意思？比喻我们修世界的人心上法，你纵然升到天上去，天上跑得够高够远了吧，只要地狱恶鬼畜生道有路罪业还没消灭，到时候啊，我们这个阎罗王随时一拉，马上就掉到里面去了。这个牛的鼻子穿着的是有形象的绳子，我们过去所造的罪业，三恶道的罪业呀、啊，这个是无形的绳子，我们的鼻孔上每一个人都已经比阎罗王这个手里边拉着绳子，都还捏在他的手里边。我明白这个道理的话，要对这个身体呀、啊，这个恐怕啊，以此身体对死的部位，因为我们死的时候，这个绳子一拉就到那边去了，没有到别的地方去啊。所以我们要身体修法的心，那现在在修了，纵然将来死亡来临也不恐怕。那我们真正修行了，这个罪业消除掉了，善业有了，这个阎罗王拿我们也没办法啊，就没什么觉得可怕的。如果不能以此起修，则仍会在三界当中流转，不能解脱。所以我们这个请命说呀，我们要培养自己处理性啊。我们这个修学主要是超越生死轮回，如果不能培养处理性的话呢，我们还在三界当中流转不能解脱。那这个时候啊，死的时候如果这个后悔了，一点的效果都没有，只是啊徒生苦恼而已。我们这个人呢，到临死的时候才后悔，那又有什么用？但是我们中国人向来有句话怎么说的呀，不到黄河心不死，不进棺材不流泪。这个我们中国人本身又有这句话，这说明了一个什么呢？凡夫的共同性的一个弱点就是这样，这个死到临头的才后悔呀，赶快想办法呀，那已经太晚了。用佛教的一句话叫做什么呀？菩萨为因，凡夫为果，就是这个道理。所以我们针对这个弱点，针对这种这个烦恼习气啊，我们就好好的去思维，去把它这个习气它转过来。好了，这个需要呢，这个思维恶趣的因还没灭啊。如果现在不修的话，临终后悔已经没用的。好，第二，对死亡的观察思维。我们这个不是顽固的顽啊，是大王的王。那为什么用死亡、用王、用这个王呢？这个表示啊，这个更形象的。这个死亡是活的，他随时随刻啊会要了我的命，呵呵，不是我们这个生命自然的这个是顽固掉了啊。这更形象的来说明啊，所以用死亡这个字。那我们对死亡的观察修思维修，怎么样去观察思维呢？下面呢是从三根本九因相来观察思维，这些都是说的是苦集的范围啊。下面的内容呢也是看起来很简单，但是我们却恰恰呢在这方面呢这个麻木掉了，很少去关注。我们一看内容就知道啊， 这个三根本是哪三根呢？第一根本，思为人，定会死。这个好像说我们不要去思维呀、啊，谁不知道人一定会死呢？我们这个恰恰呀，我们上次讲过了啊，这个下面也会说到的。多认为人一定会死，偏偏我自己不会死。大家不相信，真的不相信，你不相信看看。我们相信我自己明天会死吗？肯定不相信，对不对？你相信你后天会死吗？你也不相信，一定认为我明天也不会死，后天也不会死，大后天也不会死，100%都是这样想的。所以一直就认为我自己不会死，别人都该死。所以说这个道理呢，我们一分析就知道了啊。所以我们要把它转过来。思维人一定会死，这里边呢又分为三因相，哪三因相呢？第一因相，思维死亡必来，任何法不能免。那这一段内容我们怎么去思维呢？首先要告诉自己，人在世界上啊，任凭何种身份，贫穷富贵呀、啊，聪明愚蠢。漂亮端正，哎呀，这个死亡是平等的。不要说我这个保养的好，我长得漂亮没用的，啊，多会死的。说句何地，你不管住在哪个地方，不是说这个空气好点我就死不了，空气好点也没用而且死的地方呢，也是。这个不固定的，有时候在路上死掉的，有时候躺在床上死掉的，有时候在外边啊，这个旅游可能就出问题的。所及何地？所处何时？我们一年四季24个小时当中啊，哪个时候多可能就会死，都会死。啊，无论哪种身份，无论住在哪个地方，无论在哪个时候。多可能会被死亡所摧毁，我们的生命呐、啊、被死亡所摧毁。下面告诉我们，不要认为自己本事很高啊。无常来的时候，纵然赛袍冠军也跑不掉。不要说我们跑得快就跑得掉，跑不掉。跳得最高也能抓得到，极大势力也抵挡不了。那极大势力也抵挡不了吧？我们上次讲过了，一个大将军呐、啊，在审讯啊百万大军的时候，他站在这个讲剑台上啊，这个流泪了，流什么泪呢？他说：“我看这个20多岁的这个当兵的多是18、19岁20多岁的人啊，我看这些这个20多岁的这个年轻人啊，气汹汹、气昂昂的，百年之后这100万的人一个都剩不下来。”他一下很伤心啊。那我们假如说，这个大将，这个将军可以指望百万部队。如果无常来的时候，百万部队团团把他包住，他能不能跑得了呢？跑不了。所以再说，极大势力也抵挡不了财物最多也没法贿赂。我们上次看到个新闻，这个在辽宁啊哪个地方有个老板啊，钞票很多的啊，到医院里边一检查，说他是后期的癌症，这个老板啊一下子的把自己包里的100万人民币从楼上咚就丢下来不要了，他觉得我这么多钱干嘛呢？这命都保不住，你这个100万不要说100万，1000万你也买不了自己的命啊，这个阎罗王那边贿赂不了啊。说这个财富最多的也没法贿赂，说不要呢，认为自己我钞票很多，我很放心，我很幸福，很快乐，没用的，生老病死步步紧逼。下面说，纵有神咒不会生效，大家不要这个妄想，好像有个长寿咒给他一念就永远不死，那不可能的。我们根据。这个历史上记载，我们中国佛教的四大翻译家鸠摩罗什法师 近段时间都拍电视的。就莫罗斯法师，我们这个他传记里面看到，他临终的时候，他知道自己可能就不行了。这个经我们这个传记说，传记里面说他呀，临终的时候口吐三方真言以自救，但是还是救不了。你看这个鸠摩罗什法师那个年代，他这个传承应该是很先进的，他这个神咒啊传下来，他念了以后也还是没有。所以呀，这个神咒呀不会生效，灵丹妙药无法疗命。我们这个历史上的华佗、朴雀，他够厉害了，也死掉了。这古人所讲的“百年三尸头，万古一堆尘”，这些人啊，多是一堆尘呐，丢在那里的。拥有美貌啊，天下第一，文章盖世，无与伦比等等，但是在死亡前面呐，与平等无能逃避。所以我们要搞清楚，这些人都死掉了，哪能我不死呢？如果我们跟最早的话，这个漂亮我能跟西施比吗？西施不在了。钞票多我能跟他们那些当官的比吗？你看我们比不上，他们都不在掉了。所以啊，我们知道这个死亡必来，为什么不早点准备，早点去修学佛法呢？为什么非得等到临终的时候才去这个后悔呢？所以下面啊，祖师告诉我们，了此了知此理后，现在即当畏惧死亡，而后面临死亡才有恐怖烦恼。还有这一点啊，我们现在就要畏惧死亡，大家注意了。并不是说我害怕今生今世的死亡，害怕今生今世死的是害怕，不是这个意思。这里告诉我们要畏惧死亡呐，不单单是今生今世的有生死到来，是从此之后生生世世多死亡，我们面临死亡，这个才是可怕的。假如说我今生今世死掉了之后，来生来世再没有死了，那我不怕，没关系，一次就一次，挺过去了。问题，我们生生世世要经历这个死亡，你觉得怕不怕？然后生生世世的死亡呐，能不能修成功，就是今生今世的这个来决定。也许这个龙门啊一跳，马上这个飞龙上庭了。如果能够修行，就会这样。如果不修行的话呢，今生今世不修行，那绝对是没有这个机会。所以我们课程在这里，我经常会重复这段内容，这段意思。如果我们不修行，如果觉得没好像这个水着塔啊，对自己觉得这个懈怠懒惰不修行的话呢，100%肯定会死亡，肯定是没办法。如果我们能够修行，也许在100%之当中还有多少机会，还有点希望。所以呢，我们应该要给自己的生命带来希望啊！我们不要坐在那里等死。我们这个说穿了，实际上呢，如果不修学佛法，你做世俗当中其他一切事情都是在等死，在等死还没来之前，无奈的安慰自己，我把这个事情先做掉，把那个先做掉。实际上，我们一切所做的事情都是为死亡而准备啊，而是无可奈何的让自己死亡。然后我们现在修学佛法是超越轮回，超越生死。我们现在是走的呀，是对死亡来挑战。你看，所以修行的人是真正的英雄，对不对？所以有这么勇气，你看。那这个是我们修学佛法的人，但是凡夫的心啊，如果不修学佛法的人呢，确实相反。怎样相反呢？现在不怕死，临死的时候呢，以手捶胸，后悔呀太迟。 我们这个防护啊，很有意思的啊，好像觉得呢，现在问他你死怕不怕？不怕不怕，是不是不怕呢？实际上是怕的，只不过还没来的时候他说自己不怕。我们这个举个例子，那些这个杀人放火的那些社会的人啊，在哥们群里拍拍胸，我死也不怕，拿刀冲啊冲啊！公安局抓到了之后，法院一判判死刑，他一听，嘟噜噜噜。就软下来了，拿出枪柄的时候呢，站都站不住脚了，而且呢，这个尿都拉出来了。你看，你说不怕死吗？你看，实际上怕死的，他只不过还没有面临那个时候。所以我们要明白这个道理啊，不要觉得为什么不怕，我不怕。嗯 所以这个要思维啊，这个死亡必来，任何法不能免。不要呢，这个妄想希求，而且其他方法可以让自己不死亡，不可能说下面说，为什么需要这样观察和思维死亡呢？今后当时虽然人尽皆知，但普通人在平常当中都会深深的执着啊。刚才这段话我们讲过了，认为自己阴经不可能会死，明经也不可能会死。这样养成习惯之后呢，认为死亡还是离我们很远，我们的心也会执着于不会死的这一点，而且以懈怠。这段帮我们分析了为什么不想修的原因在哪里？不想修的原因呢，就是我们从惯性的思维，自己认为不会死，所以呢，我现在不修没关系，反正死亡还离我远得很。这个错误的观念，我们要把它转过来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，对这方面错误的观念呢、如果不注意观照对治，就会被这些的心所障碍。所以我们要把这个错误的这个思维呢，要把它这个转掉。这个修行的心啊，就被这些错误的这个心态呢所障碍住了。说障碍住是干什么去呢？专求世俗不真实的快乐。我们这个世俗当中的这个唱歌啊、跳舞啊、喝酒啊、吃肉啊，是不是真正的快乐呢？不是真正的快乐，它只是暂时的满足下自己感官上的这个刺激上的这个感受而已，那并不是真正快乐。而对于生命的解脱，如何才能真正的安乐啊？就不去观察思维。那我们心当中呢，就会失去解脱的理想，并且呢，会为性食贪求五欲的快乐而广起罪恶。啊，这些都是我们看得到的。那这里这一段啊，告诉我们为什么需要观察这个思维，这个死亡的道理啊。这里告诉我们呐，如果不这样去思维的话呢，我们就会失去解脱的理想，为贪求性食的五欲快乐，广泛的造种种的罪恶。那这个罪恶呢，又恰恰又是让我们这个轮回的根本。所以下面告诉我们呐，我们生生世世不愿意修行，虽然得到人生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去修行。我们生生世世过去不愿意修行，现在虽然得到了人生，也没有多少时间去修行。这个道理我们上次也讲过了，人活了这个100岁呀、去掉了头，摘掉了尾。当中有很多的烦恼，睡觉又睡去了一半，又应酬，又干嘛，又生老病死的。你看这一天啊，一晃就过，一晃过去。实际上，怎么有多长时间修行？我上次呢，这个在甲方啊，我们在临海甲方还是我们这个甲方，我忘记了啊。说是2012年、13年开学，学习学到现在啊，现在17年了，过了4年5年了，怎么这么快呀、啊？ 所以我们学习呀，贵在坚持。我昨天在这个宝庙帮开班的时候，我也讲过这个问题。我们的生命呢，就好像在点着的蜡烛，这蜡烛的光不光照东照西，照南照北，照没照头，这个蜡烛始终往下面消失。我们的生命也是一样啊，你不光跟这个事情，不跟那个事情，生命始终在消失。那是同样的是消失，我们要做有意义的事情，跟做没有意义的事情，这个完全就不一样。修学佛法是有意义的，世俗当中的财色名利等等，它是带不走的。你说哪个有意义，哪个有没有意义？啊，所以不要觉得哎呀，我学习佛法很麻烦了，不想来了，或者听不懂了，我不来了。就是因为听不懂，我们才来呀。听多了，自然就懂了呗，对不对？所以这个古人讲的，哎呀，就好像这个磨刀一样，你刀越磨啊，这个越锋利了。所以我们这个学习啊，贵在坚持。你如果不学习的话，时间也浪费掉了。我们刚才举例的，2012年那些我们这个甲班的同学一直在坚持的，你看他也坚持过来了。那些人不坚持的，他的时间也浪费掉了。这5年多去干什么事情去了都搞不清楚。他不学习佛法嘛，当然搞其他事情去了，遭罪业去了。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的想想这些道理啊。所以这里说呀，谁的人生也没多少时间去修行。虽然有空去修行，却也不知道不能努力修行。那不能努力修行的问题很多啊。有的人呢，这个不知道学习，或者是没有因缘福报碰到这个学习，他不知道怎样的这个系统的让自己怎么修正，他不知道的。或者是受到了别人的错误的影响，觉得呢学习不需要学的，我念阿弥陀佛已经你就行了。这些情况很多啊，虽然有空去修行啊，却不能努力修行，就是不能正确的修行，没有系统，他也不知道这个正确的理念在哪里然后其中一点呢，从我们现在从这个鼓励自己修行这块来说，我们不愿意努力修行，不好好修行，都是因为没有好好观察。思维死亡的道理。那这个既然没有观察死亡的道理呢，觉得这个没关系，学习也可以，不学习也没可以。既然认为学习不学习都没关系的话呢，所以他那个时候突然想修行，他就不知道如理修行，就不知道正确的怎么修行。我们不能去好好观察思维死亡道理。执着今天不会死，明天不会死的想法，而失去了增进之心，这个就懈怠起来了，不愿意认真修行了。这些都是很重要的，鼓励自己赶快要修啊，要好好的修啊，一定要修。所以观察死亡的道理呢，让自己心生警惕。这是确保修行不退的根本方法。好了，我们讲课呢讲到这里，大家现在明白了。还没有正式打坐之前，我们心要把自己初理心要培养好，正确的修行理念要搞清楚，而且能够保证自己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不退不懈怠，这个很重要。所以有的人啊，这个真正的这个理念还没有整个的建立起来。啊，匆匆忙忙的听人家说打坐很好，去打坐去了，打坐做了一定时间啊，没效果，就觉得一下子这个退失信心了啊，这个他修不成功的，不要去管他，没意思的，好了，搞得这个什么都搞不成了啊，所以大家一定要把这个正确的理念啊，先把它建立起来，然后呢，一步一步的一个系统的上来，那这样呢，就不会有错误了啊。好了，我们今天呢，刚刚讲到了这个第一印象。好，第一根本里面的第一印象。那我们现在接下来呢，还有4分钟的时间。这个上次好像作业也布置下来，让你们去观想的，就没有啊？啊？
去年开始。
对对对，有观想的啊。这个观想呢，我们这个今天学的内容啊，大家呢要从这个地方开始要观想的。这个观想啊， 这个今天呢，比上次来说的话，内容多了很多，这个也稍微这个比较完整一点的。那我们这个观想修啊，这个思维修、观察修，这个到底是怎么修呢？我们大家知道了，这个文思修，第一个是文修，第二是思修，第三是修修。这个文修是怎么修呢？我们现在已经听闻了啊，听闻了之后，你回去之后啊，调身调气之后，接下来呢是调心。调心的时候你要怎么调呢？属心就是随文若观。随文若观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把这个书翻开来，把这一段内容我们的仔细的从头至尾看。看的时候呢，我们要求啊，知道自己在看，也知道在看的内容。这个什么意思呢？因为我们平时都是惯性的在看的时候啊，只知道在看的，不知道自己在看。这句话什么意思？举个例子，就像大家现在坐在这里，只知道听我讲课，你忘记了自己坐在这里了，对不对？我们这个惯性的这个也就会这样，平时看书的时候把一心一意的盯在书上了，忘记了自己在看书的，忘记了自己坐在这里。就是能观所观呢，大家一定要自己是能观者，你要清楚所观的这个境啊，你要搞清楚。在这样看的过程当中，如果心想其他地方散乱，你赶快把它拉回来，必须要清清楚楚的自己的身体坐向，这个手动脚动，方等身心的里边的整个的这个情况呢，你都要保持清楚。然后呢，也知道自己在看，看的时候内容呢，如果有其他的妄想散乱，先把它拉回来，再看这个书上的内容。好，那这个呢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一个阶段当中，如果能够一坐15分钟或者20分钟，你这个时候啊，没有这个散乱了，没有杂念了，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啊拉开来，或者半个小时，或者35分钟。啊，那是第一个阶段。第二个阶段呢，思修。思维修，第一个是观察修，第二个是思维修。思维修的时候呢，我们把这个书翻开来啊，看了之后把一闭合起来，坐在那里一心一意的思维。如果思维过程当中如果又忘记掉了，你再把书翻开来再看看。那然后在这样的一种锻炼的情况之下呢，也是一样，要知道自己坐在那个地方清清楚楚，然后有看所看的内容，所思维的内容也清清楚楚。这个是第二个阶段。第三个阶段呢，这个完全把这个书本拿掉不要，这个一坐当中，坐在那里啊修修的时候呢，这个坐在那里从头至尾，我心里面说想观修的内容跟这个法本的内容从头至尾呀、啊，这个其中呢多没有参差其他的妄念散乱，如果有妄念散乱的心就把它拉回来。我们这个文思修吧，这个观修。思维修、观察修是这样修的啊，这个需要锻炼。所以我经常拿比喻啊，这个就好像告诉大家拉弓射箭怎么拉，射过去呢还是射不准的。好、啊，你不停的不断锻炼了，然后拉弓射一拉就射到那靶上面去了。我们现在思维修、观察修也是一样，刚开始你会妄想散乱很多的，就通过这些方法呢，不断锻炼之后。这个好了，最终的时候呢，你的心存是法，与法相应，最后呢就修成功了。这个我们说观想就是这样观想的，是一步步锻炼过来的，并不是马上就能够观想起来，是通过这样的观想。然后大家注意了，这些都是为了将来修四禅八定打基础的啊、哦。你这些如果不把它修好，将来四禅八定很难修得上去的。有的同学不是问了，他说我坐下来怎么散乱呢？我们昨天在保妙班有个同学也在问他，师傅啊，定是什么意思，而且怎么样可以落定。我说定的意思很简单，心一紧心就定的意思。然后怎样让你能够落了定的，我说这个不是一句话两句话了。所以我们现在呀、啊、就要现在这个超越轮回修正次第，这个死修法它不是种理论，说学过的理论就是修行的方法，也就是这个意思，觉醒并进啊。现在就要开始锻炼自己的心态了，你一直在锻炼自己，将来呢这个一正式的修禅定啊，很快就修上去了。你要根据每一个人的这个情况啊，大家这个定好，或者一天修4座，或者修3座，或者修2座，一坐的时间不要太长，15分钟20分钟， 在15分钟、20分钟，把所有的精力啊集中在一个地方。如果太长的话呢，精力跟不上，就会散乱。特别是刚开始修行，你如果给他养成散乱、昏沉的心之后，这个习惯之后呢，你将来修的话很难修得上去的。所以这个坏的习惯，刚开始就不要给他养成，15分钟、20分钟，这个时间不要太长。但是呢，时间短一点，修的次数多一点，要这样一种方法来锻炼自己。那你们想法性多修点也没关系，要根据自己的经历。但是其中最根本、最重要的呢，不要给自己养成昏沉跟散乱的习惯。刚开始如果养成昏沉散乱的习惯啊，将来就一坐就昏沉，一坐就散乱的，会这样的啊。所以这个特别重要。